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小魏。
哎，小魏，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呢、这2015年过了，我们进入2016年，你也快念完神学，衣锦还乡了。你回去之后，人家给你什么官衔了？
秀才，
传道人嘛，就是普通传道人。
哎，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中国传统科举的这些头衔呢，和神学院相连嘛，这没什么不对。咱们这个博士不是就是？从汉朝就有了吗？这连圣经都说这个博士是从东方来的，神学秀才啊，神学进士啊，这个好。
先从名头开始中国化是吧？
就是啊。
哎，这个建议不错哎，这个哎呀，王哥早点讲，我可以把这个写成一篇论文。
嗯，这多好听啊！你是什么？神学举人，神学进士，神学秀才。
普通老百姓搞不懂什么是传道人。
对，你这么一讲他就懂了。猛哥开一个神学院好了。给的东西是这个，每年有个神学状元，第一个就给你。好了好了，那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把身体给祭司，无论是大祭司小祭司查看，那总是要个有这个权柄的人嘛。在当时的犹太人中间，查看了之后发现这个人是洁净的嘛，所谓给众人做证据，你又献了你的礼物，那是谁宣布你为洁净啊？
祭司。
不是主耶稣，不是门徒，这个很像什么东西啊？
很像什么？
因为小魏不太敢讲话。
我把这个祭司，我脑子里第一个出现的是三次委员会长。
哎，你在这个中央官校念书，念到现在有没有见到什么大人物啊？
有啊，上次那个常委，那个叫什么来着？不是去我们学校吗？
哎呦，那你有没有拍照握手啊？
啊，像我这种人都喜欢坐在教室后面，那大人物都喜欢在教室前面。
傻，你不晓得你今天合影一张再请他签个字，将来对你这个升官发财有多大的影响，你知道吗？
有啊，好多好多前面的人拍照了，然后照片、对发到微信里面去。
先发到微信里面去是吧？你就想想嘛，当时这个大麻风如果有个微信的话，那网上面一发主耶稣，对吧？彼得在旁边，哎，拜托拜托，你虽然不喜欢我，给我照个相总可以吧？那以后这个大麻风讲话比雅各还有力量。这个手续其实非常像现在的结婚。
结婚？
对，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可是这个婚姻的合法性，宣布你为夫妻是谁宣布的？
啊，神宣布的。
不是，
是祭司是吧？哦，是那牧师是吧？
是给你办婚姻登记的那个人宣布，一点都不属灵，这个人根本没见过主耶稣的，而且就着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来讲啊，这个小祭司、大祭司、小书记啊，宣布你为洁净，是谁宣布的？祭司宣布的，这个叫做给众人做证据。我都给你洁净了，这个还不算是给众人做证据啊。不是说不是证据，我们今天看这个圣经，当然这整个的结晶是在主，我们上次也讲了，真的祭司是这位大祭司，只是大家不识货而已。可是要让这个人继续在社会中生存下去，这个人从此之后他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说这个弟兄做见证哪一件事情做糊涂了？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主耶稣宣布你为洁净，你真的是洁净，你就洁净了，没有别的任何的手续需要办。那为什么说像结婚？就像教会的传道人宣布我为夫妻，我就是夫妻。不，你要到康体去登记的。
对，刚信主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么看的，好像在神面前我这后因算数就算数。
上帝最大了，对对对，罗马书叫我们要顺服一切在上掌权的，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不错，在神看起来啊，你们是神所撮合的，就没有人能够管你。第一个婚姻就是耶和华配的，因此我们的婚姻也可以是耶和华配的。耶和华配了就算，我觉得我嫁给你就算，对不对？此后我们要同居，要生几胎呢？没你的事儿。但是就着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立的榜样来看，以及今天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社会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除了伊斯兰底下我不知道是怎么样。谁的效力最大，谁的宣布才是真正的证据，才可以给众人做证据，才能够让你这个人在众人之中被接受为洁净的，乃是当时做祭司的。这个祭司甚至可以是逼迫耶稣的，而不是耶稣宣布你为洁净。耶稣把你弄洁净了，众人还可能以为你不洁净，这是见证。这个见证不单包括你的医治，也包括你医治了以后怎么办。你看我们今天的问题岂不是就是这样子吗？有很多人他一信主之后，他就觉得我有一个比国家政府更大的上帝，所以他要征兵我可以不答应，对不对？国家法律一个判罚，哎，我们教会里还有另外一个法律。其实这个事情的影响是很大的。什么叫做做见证？就是你继续活在百姓中间，是一个为神所喜爱、为众人所称赞的见证，是一个无可指责的见证。真正的见证的榜样，当就是主耶稣。他怎么讲？约翰福音八章，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个罪不是神的标准的，按人的标准你就指不出他的罪来。这个叫做神的羔羊是没有瑕疵的，这个叫做见证。哎，你还在吗？你
在
在，你怎么都不说话了呢？
自己思想这个做见证的这个
我们今天做见证就是那一件事儿，尤其是现在比较走灵恩路线的中国老百姓所做的见证。我最近还听到一个见证，他来给他妈妈，是他大姑姑，他就给他治糖尿病，但是不是说药都不吃了，他就自己开始给他做主张，他调他的胰岛素打针，然后什么药就不吃了，然后去医生那里一检查，哎呦，果然数字掉下来，于是全场欢呼，大家拍手稍微有一点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你是乱来
蒙哥，你这个还去医院呢？我们这都感觉好像身体挺好的，就不去医院直接就
个人都是自己的祭司，对吧？他那个时候祭司宣布这个人为洁净，那个宣布成为众人的证据。一样的，我们今天你进入一个法定的婚姻，不是你在教会里边怎么样，在教会里边的是叫做婚礼，英文讲得很清楚的，叫做 wedding ceremony， 你为婚姻而有的 ceremony。 你这个 ceremony 一定要登记，你可以先登记在 ceremony， 你也可以 ceremony 完了立刻去登记，随便你。但是他的婚姻的合法性是在乎政府。你在中国登记的婚姻是不是合法的？在美国是不是合法的 ？Hello，
在。
你怎么就不敢答了呢？这么简单的问题。
在国家登记就是合法的，是吗？
对呀，当然就是登记就是合法的。
所以蒙哥的意思是，这个见证是它不是我们在神面前行的好不好，而是在人面前需要一个证明吗？还是这个意思？
你这么一讲，就这个世人黑白分，这就很麻烦了。我在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什么事情有一个实质？就着大麻风的洁净与不洁净而言呢，连主耶稣都顺服在当时的律法底下。我肯，你洁净了吧？当时那个人立刻就洁净了。这个在前几个节目我们已经答了，对不对？既然洁净了，也确实是接近了，有三个福音书为他做见证。可是主耶稣说你要在众人之间得这个证据的话，你要去做什么？你要去见当时做祭司的。有意思吧？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有足够的信心住在一起，你可以有足够的信心说我们结婚，你也可以有足够的信心说我要以教会的婚礼作为我们的婚礼的开始，这都好，这都非常非常的美。可是你要是不去政府登记的话，这个叫什么？不洁净。这个叫什么？没见证。
对别人来说就没有见证，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样啊。你不能够这样子啊，你不是说信了主之后你就没有律法了，因为基督的律法是叫我们顺服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执政掌权的底下。那你说顺服到什么程度，那个咱们今天节目不谈，但是至少就这个很明显的事情来讲，这个大麻风宣布洁净的事情呢，的确和今天的婚姻很像。
嗯，
那这个情这些事情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没有问题的，也不会闹乱子的。什么时候会闹乱子你知道吗？
就是不登记直接结婚的那种。
不是，不登记你结你的婚，这我们已经讲过了，你这个绝对是歪理，绝对是没有见证，而且政府判你的婚姻不合法呢，上帝不会同情你的，对不对？
那怎么样才会乱？
不是说乱，而是说出了乱子了。就是教会反过来说，你若是在教会举行婚礼，那么这个婚礼它实质也好，见证也好，法律的功效也好，大过其他的一切。我就给你讲一个很切实的例子，可不可以有这样一个规定，在我们教会为你行婚礼之前，无论你们登记了没有，不可同房，不可住在一起。你有没有听出来这个问题的可怕性
啊？是蒙哥再说一遍，有点绕。在
你马上就要遇见了，对吧？你们在国内难道没有这样的规矩？我听说很多的国内教会有这样的规矩的。你们要有个教堂婚礼，这个婚礼是在神面前，这个婚礼是在神面前是最神圣的，因此呢，你们婚姻夫妻的实际必须从这一个婚礼开始。如果在这个婚礼以前你们去政府登记呢，说我不是说不算数啊，至少你们不能够同房，你们更不可以住在一起。你不能说啊，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住在一起，我们可以同房，然后我们再来要求教会给我们一个婚礼。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教会就一概不给你婚礼。那为什么呢？有两种可能的原因。有一种呢，只是说为了教会的见证，为了我们的教导，因为你们住在一起，你们登记了，你们有信心，我也没问题。可是那你们就算了吧，就免了吧，要不然下次别人再来说，哎，我们以前同居，现在要求教会婚礼，这我们教会就很为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那就是所谓教会婚礼，就是你必须是以这个婚礼作为你们婚姻实际的开始。国内很多的教会是怎么办的？那这个在国内呢不会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是在同一个城同一个镇，你在这个教会，是不是？既然你们要结婚，又是基督徒，对吧？那肯定就是在教会里面办个婚礼嘛，作为你们婚姻的开始。事前去登记，事后去补登记，几天之后去补登记，其实都不是问题，因为大家都在这一个城里面嘛，基本上问题不大。只是这个例子在北美我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遇见的麻烦。
婚姻遇到了麻烦啊？
对，或者说婚礼我们遇见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我本来以为是一个特殊现象，其实是很快要成为普遍现象。
什么问题？
因为过去啊，从这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在北美信主的人主要是台湾的、香港的，而且这些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的配偶也多半是从同一个地方来，他们的家人大概都还在台湾或者在香港，而且他们家人很多都还是不信主的。那我请问你，他们结婚的时候怎么办？
怎么办？我指哪一方面？结婚好多事儿。
哎，结婚好多，没错啊，结婚好多事儿。请问你啊，他们是有这个能力把家长从台湾飞到美国来吗？当初根本不让出来的。那他们是从美国回台湾去或者回香港去见双方的家长再结婚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啊。还有呢，有的是大学同学，一个先出来还没结婚，现在回去娶媳妇儿，能够把太太接出来，这是很多各种各样的情况啊。因为你结了婚才能办签证嘛，以前的签证是很严的，不像现在美国人就是喜欢老中，对不对？反正你们钱多，你爱怎么签都怎么签，你一直不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想想看了，他们要是要一个教会的婚礼，在大部分的情况只能在美国办。
对，
他们要是要父母面前的婚礼呢，就可能需要回到台湾去办。那请问你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呢？尤其假如有一方根本人就还在台湾的话，他必须是什么？台湾的婚礼与登记为先，还是台湾的护照？结了婚之后呢，拿这个结婚的证书来领事馆签证，签了证之后出来美国弟兄姐妹面前，那然后怎么办？
再办婚礼啊。
为什么要再办婚礼呢？不办婚礼可不可以？可以。有没有很多人不办婚礼？有。但是如果有一个人提出申请说我要再办婚礼， 教会你认为从前的立场是什么？
不可能，不可以办两次是吧？后人你已经在那边办完了就
或者无论中国教会美国教会，因为很多人在美国教会，从来没有人会糊涂到这个地步说，哦，你们已经结婚了，所以不可以在教会再办一个婚礼。假如你们要十周年啊，要再婚一次，那可以再重温旧梦，那可以。
按照这个大麻风的原则来说，首先就是对不同的人群其实需要去做不同的这样一个见证，其实是一样的见证，但是因为有不同的人群，所以需要做不同的见证。
这当然我们一把见证这字拿出来呢，就比较麻烦了。你讲的是没错啊，很多人以为说啊，他们要婚礼了，你是论断他的人就说啊，他要排场，他觉得教会婚礼很美，因为在台湾的婚礼上都是抽烟喝酒啊，对不对？连个祷告都没有，你叫他们怎么办呢？
蒙哥讲的情况是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教会变成了一个第一道阻挡，是吧？
从前向来没有人这样阻挡，因为大家知道的很清楚，我们也都是这样来的。你以为我们婚姻是要做排场？当然做姐妹来讲，她都穿个白纱走个这个总是很爽。可是实际上呢，这个婚姻所谓的见证啊，是在我们两个人面前，在教会的面前，能够成为我们彼此之间一生的见证。这个对我们彼此之间来说呢，是最重要的。那这个目的，这个请求，实在是非常的美，也非常的正确，没有任何需要去质疑的。因为我们所办的是一个什么 wedding ceremony， 所以叫做婚礼。我们不是在教会办婚姻登记的庆典，不是，对不对？我可以一模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他们已经是夫妻了，我们现在只是说做着教会呢再宣布一次他们为夫妻，对不对？有没有问题？30年没有问题，40年没有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有问题了？
30年结婚，30年结婚40年。
不是不是，过去从1950年一直到现在，在北美的中国教会、美国教会为台港来的学生，在教会里面再举办一次 wedding ceremony，从来没有人有非议了，没有人会糊涂到这个地步，拿这个事情出来刁难。或者说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坚持说，哦，你们的夫妻必须要从这里开始，要么你就根本在别的地方就还没有夫妻的实际，要么你要在教会办婚礼呢，就是需要两个人，就我们的话讲的干干净净的，是吧？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听都没听说过。你到现在拿这个观念去跟美国教会讲，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讲究，美国牧师都哈哈笑，你说你在搞什么？这个叫做 wedding ceremony， 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叫做 ceremony 吗？
这本来是庆典的意思，是吧？
对，这是一个庆典的意思。以前都不会有这个问题的，但是现在因为国内的风气的讲究，所以这个问题现在变成在北美变成一个蛮普遍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回去看这个大麻风的，它很像哦，非常像哦。因为主耶稣说你洁净了吧，大麻风怎么样？历史就洁净了。可是这个洁净的宣布是谁宣布的？
祭司。
所以主耶稣尊重什么？
世界上的规矩是吧？
当时在做祭司的，在犹太人里边，这个当然就跟婚姻不一样了。在其他外邦人里面，只有并好并美好的规矩，没有所谓洁净不洁净的规矩。在当时这个洁净的规矩里边，在犹太人中间才有这个洁净的规矩。可是这个宣布洁净的合法性是谁做的？不是主耶稣做的，也不是门徒做的，仍然是谁做的？当时做祭司的。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整个的记载，彼得呢到底为什么这样记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他印象深刻，恐怕与他进城的时候要不明明的进城啊，大麻风变成大麻烦这个事情恐怕有关系，
发发下牢骚是吧？
但是就算他有一点牢骚的意思，我相信他不是的，就算他有一点牢骚的意思啊，这个麻烦有没有影响到耶稣做工啊？
对，从此以后耶稣不能明进城，这个算是就是不方便做工了吧？
哎，对，或者另外把我的问题改改，有没有影响到耶稣怎么做工？有。有没有影响到耶稣要做的工？
好吧。
对，那彼得也好，耶稣也好，有没有再去把这个大麻风的人叫来，跟他
商量是吧？交通，
改过一下，对不对？没有，就算 他照着耶稣的规矩去，祭司宣布他洁净，给众人做了证据，那个是不是一件大新闻呢？肯定是一件大新闻，甚至可能是一件更大的新闻。
对啊，这个绝对是，因为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耶稣也讲嘛，在这之前没有人没有大麻风的在洁净。
是啊，所以这个大新闻经过祭司的宣布，正式宣布，就等于官方宣布了，所造成的影响是不是还同样的，让耶稣不能明明的进城，甚至更大？那当然了。
对，
所以这个事情的重点可能不是在于说啊，主耶稣叫你不要讲，你去讲了。我们这个隔着2000年来读的时候，恐怕要稍微小心一点就是了。
哦，所以路加福音，路加在写的时候就把这个给矫正了，是吧？他只是讲耶稣的名声传出去，其实彼得那点小九九他就不写出来。
也有可能，因为路加就更后面了。他所看的呢，你再稍微离得远一点点，所看见的就更不太一样，就更全面一点。因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啊，就像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婚姻与婚礼的区别，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各教会需要决定他们要怎么办的啊。那这个立场，你到底是为这个长大麻风的人着想呢，还是为了我们的规矩着想呢？这个自己需要去决定了。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呢，哎呦，恐怕这个大麻风的事情啊，这虽然是一件美事啊。在当时还有不一样的风波起来，大麻风的人到底是谁？我们知道，如今还不知道。这个人把主耶稣的名声传遍了那个地方，你可以说逼着主耶稣绕路进城，你也可以说这个逼着主耶稣到旷野去祷告，对不对？主耶稣那时候不接受新病人，神有没有办法？主耶稣有没有办法？有办法，他照样有他的办法，你难不倒耶稣的。
他能把我们难倒
只是把我们难倒，也把我们听节目的人难倒。这一点其实是蛮重要，哪怕是你没做对，你没做好，你带进来的一些的影响是当时就是门徒做工来说是很不方便的啊、我们还是不能够把这些东西怎么样太放在心上。为什么？第一，这个人做的是一件美事啊！你看，这福音书到此为止，有哪一个人被圣经提出来，是传道这么有功效，传福音像他这样努力的？
对，
没有啊！这本来是一件美事，主医治了他，真的医治了他，他去讲，就算他没100%遵从主的吩咐，怎么讲？你不包养他，那你也不好责备他，对吧？这可是第一个大步到家呢，而且你回头看看嘛，他到底怎么做的，能不能妨碍神要成就的功？
对，
不能，主一定想出办法来，你难不倒耶稣的。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情吗？如果我们认为这件事坏神的圣功啊，影响太大了，太坏了，那你就是小看神了。
主的旨意必成就是、
哎、他不是说让主耶稣不能进城，让主耶稣不能传道吗？那也就是说，哎，走小路，没有加油站，没有冷饮，没客店，没地方洗脚，哎，就是这样而已。
那这么说，这个大麻风的这个经文虽然短了，但是要真读明白了，就是拐了又三拐。
啊，你现在才知道，他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我这个节目怎么做呢？你看，我们今天做一次节目就补两个节目，多好。好了，小魏，我想我们今天这个大麻风案例呢可以到此结束了啊。
好，
那再往下是什么？
按着马太福音的顺序走，下一个是百夫长，我们讲过了。然后百夫长后面呢就到那个彼得的岳母。
彼得岳母我们也讲过了。
彼得岳母再往后就是这个文士跟他讲了平静风浪之前的马太福音这里面的这个小故事。这个我们好像也带过了，那就是平静风浪这件事了，马上就要去格拉森的那个。
好好好，那我们就看这风浪平静之后还有什么风浪，对不对？听众朋友，咱们就下回再见啊！大家不妨先照我们给大家立的坏榜样，把几个福音书啊好好的翻炒一下，想想看，在每一个不合边的细节上，是否都藏了把神教我们进一步去寻找的珍宝呢？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